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人间观察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
我是丸子，
大家好，我是西西。
哎，这声音也太甜了，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今天的阵容和以往不太一样哈，丸子就不需要多做介绍了，重点说一下西西，他也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成员，主要负责一些幕后的工作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笑点低。
哎，对，所以接下来呢，可能我和丸子输出内容多一点哈，西西就负责配乐啊，就负责嘎嘎嘎笑，
笑一个给大家。
可能很多追更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最近我们仨来了一场非常任性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我们去了一趟泰国啊 ，Thailand。
对，一开始我们没想去泰国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只是想去看看海，比如说去一趟三亚，
或者去趟厦门啊，
对对，
有海的地方。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攻略吧，然后又看一下机票，发现去三亚真的很贵，再说一下飞机全是东北人也没啥意思。后来我们就想，反正好不容易出去一趟请回假，那要不咱们干脆就胆子大一点，我们狂野一下，直接就决定去泰国了。
结果没想到一下飞机还都是东北人。
东北老铁永远走在旅游时尚的前沿啊。
然后下飞机直接就听到，来了老妹儿。
咋的呢？
关键是那个地导他能听得懂我们东北话，
就很神奇。当时我们就感慨说，哎妈，这天太夜了哈。然后地导接了一句什么来着，
现在没有那么夜，
还没到最夜的时候。
对对对。
我听说啊，就是在国外已经有很多的导购啊什么，他们都会说中文。
对对对。
而且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会说中文，工资都比别人要高一点。
对、
啊、真的是瞬间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了，
祖国强大了。
嗯，对。为了这一次旅行，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啊，比如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疯狂的赶工，用半个月的时间把一个月的活都干完了。我觉得此处应有掌声来。你知道那些天我们仨人就像是那个驴啊，拉磨的驴前面拴着一根胡萝卜一样，关键是别人是一个驴一根胡萝卜，我们是仨人一根胡萝卜。
莫名好惨。
对，当时支撑着我们熬夜加班的唯一的动力就是出去玩，出去玩哈。
对，
那段时间丸子都做噩梦了。
对，那段时间我天天晚上梦见西西催我交稿，这噩梦里全是他。
站在床头掀你被窝，起床啊，加班啊。
你深有感触是吗？
对对对。但是还好我发现哈，就是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是吧，挤一挤总会有的。
对，就是得使劲的挤一挤。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工作量还是不饱和。
就是还是可以完成的。
对，还是可以再压榨一下子。
我怎么感觉这是个坑呢？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加班嘛，加班之余就是最大的快乐就开始看各种的攻略准备东西哈。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闲聊吧，分享一下我们这七天的一些经历哈，也是帮大家避避坑啊，总结一下我们旅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
对，就是我们的真实经历吧。
不一定完全对哈，但是绝对真实。
对，
首先就是一般旅行之前都会做一些攻略嘛，那些常规的像什么证件呐、钱呐的我们就不说了啊，说几样我觉得旅行当中还挺有趣的挺有用的小玩意儿。
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啊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叫做一次性内裤。对不起，上来就这么重口味。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因为你想想啊，内裤这个东西你要天天换，然后洗呢它首先又不太好干，然后你又不太好收纳，还可能会把别的东西就弄湿啊。但是有一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买自己合适的尺码，千万不要买小了。我就买点小有点卡裆，就是。
对对对，我们都已经摆脱均码的范畴了啊。这个一次性内裤我觉得真的出差超过三天以上都应该准备，你们去各个平台上搜很便宜的啊。关键是你就避免了洗和晾的这个尴尬的环节，实在不行你啪用完一扔，我觉得特方便啊。还有一些小东西啊，可能平时的时候你想不到用啊，但是关键时刻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我觉得啊，是那个旅行箱的那个袋儿。我们团有一个大哥，他们那个行李箱就爆开了，然后他们很尴尬，就是里面什么姐姐的化妆品啊，然后还有一些内裤 啊什么，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你能想象在那个滚带上滚出来的时候就超级的尴尬。知道吗？
对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我箱子里装了些什么。
然后我们那个箱子就是有那个袋儿嘛，就是比较好分辨，我跟丸子的，对，也是佳琪给买的。
对，当时我买了那个旅行袋嘛，就是防止暴力运输的时候把你的箱子摔开。
对，
那时候如果有个袋系一下的话，起码你不会漏得那么惨、啊、就是它最起码还是合上的状态。
对对对，
哎，你想你刚到外国，然后你一堆东西箱子又坏掉，那感觉真的太差了、啊、
对对对。
这小袋呢也没有多少钱，但是真的很好用。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颜色非常的鲜亮，你能在很多的行李箱中一眼就看到你的箱子。
对，
嗯，所以这个真的挺有必要的，大家可以出门的时候准备一个哈。
对对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就适合我们这种身体不太好的中年人，就是那个充气颈枕，你们有知道吗？
嗯，
就颈枕很多嘛，各个地方都有啊，但我一般不会买，因为我觉得太占地方了，你拎着也很不方便。但是充气的这个东西它真的很神奇，因为它卷起来可能就比你一双袜子卷起来大不了多少。
对，这个东西我比较有发言权，就是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很神奇，因为它是
按压式充气、有点像打气筒。
对，它有点像打气筒，就是说它有两个口，把那个口堵住，然后就摁它，然后它就充起来了。充起来之后就可以支撑你的腰和你的脖子，让它不那么难受、然后你不用的时候把另一个口打开，然后它自然就放气了，然后再卷卷卷卷成一个小的体积，然后放在箱子的某个地方，又不占地方，它又非常的好用、尤其适合长途旅行。
对对对哈、就经常出门的人应该都懂，尤其是像我经常出差，以前我就很纠结，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是单身狗啊，就是想睡会儿觉吧，又不好意思靠旁边的肩膀，然后那个时候就迷迷糊糊晃晃荡荡就很难受哈、但是有了这个颈枕以后就好很多。当然啊，因为它是充气儿的嘛，它的支撑力可能没有常规的颈枕那么好，但我觉得也够用。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眼罩和耳塞。对于那种对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比如说我就可以屏蔽你小伙伴的呼噜声，就是
难意思你
艺术家，
我看你有点危险啊。但确实哈、就是你在行程当中难免会遇到熊孩子呀，
对、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噪音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
对、
然后像什么其他的什么分装瓶啊，女孩子可能用的比较多啊，出门不要带那种大瓶的化妆品，你们去搜真空分装瓶啊，它比那种老式的摁的那种要好很多的一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老式的那种底部它可能弄得不那么干净就浪费了，但是真空那个瓶它是随着你的使用底部那个东西一点点往上升，真的一点也不浪费，而且非常干净，重点是也很便宜啊，大家可以随便搜，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觉得。
对，因为我这次出行带的就是那种大瓶的，第一它可能上飞机会有限制，你超过一定容量它就不让你带上飞机了、
对，
还有是它旅行过程中你不停的动它可能会开，然后就把你其他的东西弄得很脏、很难处理，这个分装瓶真的是很必要。
还有什么其他的像一次性的毛巾啊，是吧，什么浴巾啊，收纳包等等的啊，这些常规的东西咱们就不分享了啊。最重要的是证件，其实我觉得带好证件和钱就能解决99%的问题。
对对 对
啊，那句话叫什么，穷家富路嘛，在家的时候咱们可以节俭一点啊，出去的时候还是得多带点钱。反正这一趟旅行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轻装上阵其实也没啥，就不用带太多东西。
对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将就和糊弄。
对、
就是在外面也都可以买得到。
对、
就是很多什么便利店啊，还有国外什么的，包括他现在国外都可以刷支付宝和微信了、特别方便，汇率还低、就真的就挺好用的。
而且有一点啊，泰国很多地方的产品大都是有中文的，能看得懂。
对，还有就是像很多的那个导游啊，包括很多的销售，他们都是说中文的。
对，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还比较友好哈。然后还有一点提示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你们要双数不要单数、比如说两个四个六个八个这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三个五个七个哈，那势必会有一个人非常的尴尬，比如说我。
对，这次啊我们第一个下榻的酒店非常温馨的给佳期准备了一个蜜月大床房，上面有两只嘴对嘴的大鹅和一堆玫瑰花瓣。
但是真的很尴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是四个人出来，结果有一个姐妹呢她没请下来假，然后就变成我们仨了，还需要补一个额外的房差，花了1000多块钱。然后但是酒店会默认啊，一个大床房那肯定是情侣啊，然后他们非常贴心的给我撒的玫瑰花瓣，又整了各种的，哎呀妈呀，给我整的就有点尴尬。
大鹅都是成双成对的。
哎，你们在这影射谁呢，真的是、就是说尽量是凑双数不要凑单数哈。还有就是 一定要带好什么拉肚子的药和晕船药啊！像丸子最有发言权，从上飞机的时候开始晕机，上船的时候开始晕船，
对，
上大巴车的时候开始晕车，我就不明白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不晕的？
有男人。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晕船这件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非常的环保，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本来三杯的粮食变成四杯。
那一次我们上船之前买了三杯奶茶，结果下来的时候满满四杯。大海里的鱼都兴奋了，快来了，开饭了，今天是西餐。开个玩笑哈，其实丸子没有吐到海里，
对，没有没有吐到垃圾桶里了，我证明。
嗯，对，但是就是反正当时也挺味儿的吧。是早上吃点东西基本上全都奉献了，
对，然后旁边的阿姨非常难受的往旁边挪了挪。
嗯，对，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你提前吃药都是可以避免的啊，就是建议大家把药备好。
对
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上厕所嘛，
对。
这个困扰我们俩没啥，我觉得就是你个人的困扰。
对，是我个人的困扰，就我没有想到啊，这次旅行给我最大的阻碍就是尿频。别人啊去一个地方他打卡的是网红景点，我打卡的是厕所。我打卡了我们经过的每一个厕所，仿佛在搞一场新型的圈地运动。
就是当时就很有意思，我记得那个导游每一次看到我们俩发现还少一个人的时候，又去厕所了。
对，后来导游每次问有没有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指
着
我，
看着你。我们这一次行程说是七天啊，七天的海岛游，但实际上有两天是花在往返的路上的。
对对对，
真正旅游是五天。
五天
啊，我们第一天是去打卡了普吉岛，他带我们去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神仙半岛。
对。
啊，那很多可能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啊，那里的景色真的非常美。
嗯，
我居然觉得言语去描述有点匮乏，就是天很蓝，海边就是很干净，
它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尤其是我们早上去的，
嗯，
然后还有很多外国人在旁边做瑜伽，就有一种
沉淀
大自然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景象呈现出来。再加上当时因为早上去的也不太晒嘛，
嗯，
然后
那种海风吹过来的感觉，
哦，很舒服。
很多人会选择去那儿拍婚纱照哈，啊，
对， 对， 对，
我们仨也是跟风拍了几张啊，
对，
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微博或者抖音上去看一看啊。然后后来我们还去了哪里？
去坐的帆船，然后去浮潜
啊，就三杯变四杯的事儿。啊，那个帆船真的它太晃了。
嗯，对，就是一定要吃晕船药啊，因为它在海上嘛，就不可能一直都风平浪静。其实主要是我们低估了这个在海上的时间啊，如果是短期内还好，在上面颠个40多分钟其实也是够呛哈，啊，
对，
但是还好我觉得接下来的景色完全对得起我们路上的这个颠簸。就是当时它有很多的海上项目啊，
嗯，
然后我们选择的是海底漫步。
对对对，
其实海底漫步就是扣着一个大氧气罩，然后潜伏到下面大概能有3-5米吧。
对，它好就好在于它有一个栏杆可以扶着，
嗯，
就不会那么害怕。
对，就特别适合新手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潜水或者你压根就不会游泳的，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那个海底漫步啊，就是一人先给你一个大面罩，一个圆圆的氧气罩，然后你整个的脖子往上其实都是在罩子里面空气当中，只要你不弯腰或者不做一些其他的动作，你就是不会接触到水。
对
啊，是能正常呼吸的。然后其他部分呢就是泡在水里面了，然后会有那个小哥牵着你带你慢慢的下潜，然后那块还有栏杆，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看珊瑚礁还有各种各样的鱼。
嗯，对
啊，那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啊，感觉和那个海洋馆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对，就是海洋馆是那个罩里边有鱼，这个是罩里边有你。
对对对，就是好像海洋馆就是那个我们站在别人家的门口，然后这次呢就是我们去别人家里做客。
对对对，
然后还有比较好玩的就是他们会给我们那个鱼食儿，就面包等等的。
对对，
就给你拿着那个东西，你一钻啊，那些鱼真的一点都不怕人，直接疯狂的呼上来就咬你手里面这个鱼食儿。
嗯，
对，
对，
然后你就可以晃，然后鱼就跟着你绕，
而且
是
可以摸。
但是我一个都没有摸到，哎，
我也没有摸到，
可能是面罩有那个折射的关系，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和距离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拍照的时候有一只鱼正好把我的脸挡上。
也 算是出镜了是吧？
对对对
，Hello， 欢迎来我家做客，
下次多带点吃的。
我觉得那边的鱼啊，等到旺季的时候也挺惨啊，不了不了，真的吃不下了。反正就是非常奇妙的一次体验吧。然后它有海下拍照，就是大概1000泰铢嘛，合人民币大概200块钱。
对。
然后他给你拍个40-50张照片，就是你喂鱼的啊，还有鱼围着你转的，反正还蛮好的。你上来的时候可以去筛选一下，
对
啊，可以看到那个珊瑚礁，还有看到一些浮游的生物，各种鱼。
啊，对，我在那个照片里看到的小丑鱼
尼莫，
对，
啊，
尼莫我觉得好漂亮啊，它真的长那个样子，
嗯，
我之前就是没见过，
对，我
看过动画片
啊，嗯，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刚下水的时候可能会压强比较大，然后会耳朵特别的痛，甚至头晕啊，然后你如果觉得特别不舒服，
嗯，
可以跟那个旁边的工作人员比大拇指的这个手势，他就会把你拽上去，但是我觉得一般的耳鸣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是你吹气啊还是能缓解的。嗯
啊，对，就喊啊就可以了。
嗯，对，大声啊。嗯，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坐帆船，然后到了那个普吉岛上面，海水真的非常的清澈，然后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浮潜。
嗯，
浮潜就是他会给你穿上救生衣啊，其实我觉得哪怕不会游泳穿上救生衣你也沉不了底儿，顶多呛两口水。
你在说我是吗？
那个水啊真的是好咸啊，齁咸啊。然后我是会游泳的，但是我在里面潜的也不太舒服，我觉得对于会游泳的人来说带那个救生衣反而是一种束缚，你会觉得你抬头呼气的时候脖子后面就有点挡住了啊。但是啊在海里面还是要穿救生衣的。
对
对，像丸子压根儿就是没下去是吧。
我主要在观看对面非常帅气和漂亮的俄罗斯人跳水。
对，这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见到了很多俄罗斯人，然后导游说因为这个战争的局势嘛，很多那边的比较富有的人吧都会跑到泰国去，然后一住住个一年半载这样子，所以看到了很多俄罗斯大妞啊，非常的奔放，穿着比基尼啊，还有不穿衣服的。
不穿衣服的是小伙儿
啊。对，我没看。
我不知道
啊。对，
谁信呢？
我们两个在水里真的没注意。
嗯，对对对，主要是岸上的丸子观看了全程哈。然后后来又在岛上去吃了一些比较具有泰式风情的海鲜。对
对，
其实我觉得那海鲜真的挺一般的。
嗯，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对地方。
嗯
嗯，
对，他们那边的那个夜市啊真的很热闹，他们有海鲜一条街，就是你会看到活蹦乱跳的那种大龙虾，就好大好大，然后还有各种的什么皮皮虾呀，反正就是大概比我在国内看到的都要大一个码吧，
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也不一定，可能因为我们是内地的原因，我听我福建的朋友说他们那边龙虾也像小孩胳膊那么大。
那么大吗？
啊，咱也没见过。有没有福建那边的朋友跟我们解释一下啊。
嗯，有没有福建的朋友邀请我们过去吃一下。
哎呀，主要是没见过世面，吃不吃不重要，就是想看一看。
对对对，就想看一看。
然后在那个海鲜集市上呢，它是做海鲜的是旁边的一溜的店啊，它是买海鲜的是旁边的摊儿，然后做海鲜是对面，你可以选择自己买，然后去对面加工。一般的话，一道菜100泰铢，大概1:5的汇率，大概也就是
20块钱
吧，
一斤。
啊，但是它有重量限制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去过青岛那边大概也是这个加工方式，但总的来说嘛就体验嘛，重在体验，但我实话实说啊真的就不咋好吃，
但我觉得那个蒜蓉做的还挺好吃的。
嗯，
就最后没有踩雷的只有蒜蓉。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吧，反正我们那家店做的不怎么好吃，这大概是所有旅游景点的一个通病吧，我觉得。嗯，
对，都是一锤子买卖嘛。
但我觉得那边的水果真的是很棒哎，
啊，
我是比较喜欢吃榴莲的。然后我之前在北方嘛，就大过年的，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买一个榴莲，开出来以后，真的我觉得这个榴莲简直就是来报仇的，里面干干瘪瘪的，而且还是冻的，就是而且还也挺贵的。但是上了泰国，现在还不是正式水果下市的季节，但是当时花了大概人民币300块钱吧，
嗯，
买了一个老大的榴莲了，而且真的就是。扒开那个皮儿一捏，那肉都是软的，它就是成熟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榴莲真的是来报恩的，里面每一房都老大了。
对，
我们三个人吃到最后，真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提醒大家，泰国虽然盛产这些水果，但是呢，打车的时候他们是不让带的，包括酒店里也是不让吃的，不然会面临非常高额的罚款。
对对对，
嗯，
对。然后那天呢，那个大榴莲我们大概开出了
五房
，大概开出了五房，然后有一颗巨大，
我觉得我37码的脚可能比我就稍微小一点吧。 恩榴莲，你们体会一下爱吃榴莲的小伙伴啊。当时开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喜，而且味道确实很好。
对
啊，但是他们说现在还不是季节，还是有点贵的。
对、
啊、如果说到了正式水果下市的季节，像榴莲什么的都很便宜，还有山竹。
嗯，
山竹听他们说大概也就两块多一斤，就是吃到饱，嘎嘎的特别爽。
那个导游说按堆儿卖，
嗯，
几块钱一堆。
所以说爱吃水果的朋友，你们可以挑一个，它水果正好是那个可以采摘的那个季节。
对，
嗯，然后就提醒大家哈，榴莲是不可以带上车的哟。我们那天打车就很纠结，很波折。哎，既然说到打车，我额外说一嘴哈，就很多人攻略上面都有提到过，说泰国那边其实也有很多无良的司机啊，会去宰客呀，啊，然后怎么样的，挺贵的啊。但其实泰国也有他们本土的打车软件，类似于滴滴啊，但是具体叫什么我忘了，那个词儿怎么拼了哈、啊
嗯，
就是在上面其实还是相对正规的啊。但是呢，像我们拿着榴莲上去的话，也是不允许的。后来我们还提前跟那个司机沟通了一下，然后司机跟我们说要额外再加
100泰铢
，对。我们已经把那个榴莲铲了好多层了哈，但是上车没走几步呢，司机咔一脚刹车又停下来了，跟我们说你们有没有袋儿。后来我们又把装鞋的那个袋儿给了他，那个司机真的是把榴莲装到袋子里，然后挂在了后视镜上，
不，挂在了他那个后边那个雨刷器上，
嗯
啊，然后绑得非常的结实，然后就感觉那个榴莲可能就是一直跟随这个车动啊动啊动啊。
还有我们回到酒店以后，不是有那个报恩榴莲吗，像脚丫子那么大的那个，我们真的是吃不下了。后来就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把它送给了那个前台的小哥。
对、
啊、我们还在那儿一直在想要怎么跟小哥说呢，怎么样让他明白呢，结果后来发现小哥会说中文。
谢谢。
其实就还蛮快乐的。
嗯，对，
那一块榴莲真的是，这要在国内我就别说给人了，我自己都得舍不得一顿吃完那种。但是在泰国你是有可能实现榴莲自由的。嗯，
对，那个榴莲最重要的它核也很小。
对，就是肉很大很密实，然后核也很小。
别说了，我有点流口水。
对啊，但是提醒大家就如果人少的话尽量不要开一整个哈、啊、它可能真的就是里面还是挺让你惊喜的。
对，有可能吃不完。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泰国那边还有一点就是吃可能会不那么的顺口。
对，
他们喜欢吃酸辣甜，你们想一想，吃过那个冬阴功汤吗？大概就那味儿啊。刚开始的时候挺新鲜，但后来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对，尤其是我们中间买过一个甜甜圈、就是那个甜甜圈咬一口之后，天灵盖好像都要起来了。
对，
就是那种甜直冲脑门，就特别
的
甜。
啊、哎呀。就是泰国人喜欢甜我是知道的、而且泰国甜甜圈特别出名，但是我没想到那么甜，那天我们还买了三杯果汁儿，哎呦我的妈呀，喝一口齁甜，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不能浪费，那种感觉就是食之齁甜，弃之不舍。不爱吃甜的朋友还有小糖人啊，一定要注意了、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再在泰国再待几天我都要待出糖尿病来了。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们口味上的比较不能将就的话，路过什么711啊一些便利店，你可以买点面包啊或者饼干啊等等一系列东西。哎，说到这个哈，我们当时真的是，我感觉我们就是杞人忧天，老觉得在国外可能买不到合适的吃的东西，结果到了国外发现
啥都有
made in China。
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速食的面啊饭啊真的都很方便。
对对对，如果你们吃不惯的话可以去便利店去买一些东西哈。
说到饮品或者饮食，泰国的某个东西它是合法的，这个东西就千万一定要看好它的标识，它会有一个绿色的叶子、然后就是不要误食，这个东西后果很严重的。
对
对
对,
对
啊，就是在我们国内是要被抓起来的啊、那个叶子就是他们有些饮料里面甚至都带啊，你要是特别喜欢去酒吧嗨呀 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一定要注意哈、有一个绿色的叶子，大家可以百度上搜一下，凡是带那个标志的哈、你懂我的意思吧。
对对对。
这个我们就不太方便展开讲了啊，反正呢就是说吃的喝的方面自己稍微注意一点啊，就是觉得不顺口呢就提前准备点啊，然后不该碰的东西别碰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体会。然后因为我们仨其实都是小胖墩嘛，体力上的菜鸡，所以这次的行程安排的就没那么满，中间有两天自由行的行程啊。
对，
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
嗯，
要不然你说到了咱这岁数早上6点多钟爬起来一边玩一天，中间跟赶场子的 那种感觉其实也挺累的，我们是去休假的，又不是去打工的，对吧？
对。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安排了一个自由行，
嗯，
啊，说来这个就是也挺尴尬的，因为除了我们仨，其他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分成了两批啊，他们十二个人呢去包了一个车啊，然后我们三个人呢，跟导游组了一队。
对
啊，就很神奇啊！我们那个导游的小姑娘跟我们年龄相仿，然后又特别的合得来，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反而成为了好朋友、
嗯。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三个加上他，我们打车去逛了商场，体会了一下泰国当地的本土的商场。
对，体会了一下泰国万达的感觉。
我真的一进去感觉跟万达差不多，一楼什么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什么的，
对，还有海底捞，
对对对，
对，就很神奇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还看到面包新语，我觉得他们家生意做这么大吗？嗯
嗯，而且还有两家，
对，一个商场里有两家就很奇葩。
对，然后那天我们吃了整个旅行中最棒的一餐，
嗯、
就是有一种陕西的味道，全是主食。
因为我们不太会点餐嘛，然后就看图下单儿，结果好嘛，叫上来以后没有一道是菜，全部都是主食，
对对对，
但是超好吃啊。
嗯，当时的感觉就是面条的就炒米饭。加一点披萨，然后我们当天还好有那个饮品，要不然这也挺
对啊，就是当时那些菜我觉得都还好，就是他们冬阴功汤里面还放面条，这点我很不理解。总之就是我总结下来这几天的感觉，就是在景点里吃的饭反而是又贵又不好吃的。
对，
真正你去那些连锁的商场啊，一些比较正规的地方，它最起码还是有一定的口味的保证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开在那个商场里面。
对对对
啊，然后我们那天还在里面买了一些裙子，就我们仨人一人挑了一个小花裙。
那个裙子真的是很漂亮，我就发现在这种阳光充足的国家里，大家都喜欢穿非常鲜艳的颜色。
对对对，
然后我就买了一条橘色的裙子，然后佳琪有一条跟我一样款式黄色的裙子，就非常的显白。但是佳琪显白是因为我站在她旁边。
就是说它会有很多当地的一些本土的服饰，而且价格其实也不贵。你想啊，它本来就是商场了，
嗯、
按理来说比外面的小摊还要贵一些。
对。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太会砍价，与加上语言沟通不畅，反而去商场里买会更保险一点。
对对对。
那一条裙子大概100出头吧，人民币。
对。
啊，但我觉得从质量上来讲啊，还是颜色方面都还不错。
它那个质量很好，它都没有线头。
嗯，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仨就买了裙子，还买了帽子，还买了沙滩鞋哦，还买了那个泰国的那个乳胶的拖鞋
啊，
那个鞋真的就穿起来很舒服啊，
而且很漂亮、
嗯、
而且很显高。
对，我真的恨不得此时给他们放一个图片啊，为什么是音频节目，应该放段视频啊，对不对？
一会儿放在评论区。
嗯，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去逛了普吉一个非常出名的夜市，叫青蛙夜市。
对、
嗯，真的好热闹，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食品，所以我觉得那边的水果是真的很好吃。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烤串，哎，我觉得很好吃、
啊、那个烤串我要特别的讲一下，就是那个烤串，我吃第一串的时候觉得哇的天哪，人间美味，又香又带点甜味儿。然后吃第二串的时候就整个人都腻住了、
嗯、对，
愣住了，都已经，
就他们那边的东西真的很容易就是把你腻住了，就是太甜了啊。
但是我觉得他那边的物价真的就还是很便宜的，他那个夜市我觉得还是 价格很低，就吃东西什么是我没有想到的。
嗯，
对，
就是一个肉串可能就一两块钱，就合着人民币啊，可能就一两块钱、
啊、就在咱家门口大概也就这价。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你要知道那个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而且是一个网红景点，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很可以了、
嗯嗯、但是也有很多在泰国生活的人说这两年其实已经涨价涨了很多了。然后那个夜市上还有很多的衣服啊，这我就不多说了，我感觉国内的衣服比他们好看得多。
嗯，
就是其实从基础建设还有其他方面来讲啊，我们抛开它气候因素，他们那边的海真的很漂亮。
对，
但是基础建设方面真的挺拉胯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还不如哈尔滨呢。就是房子很矮，然后、
嗯、
但是他们那边的土地是永久制的，就是你买完了以后你在上面随便盖房子都是永远属于你，但是盖得乱糟糟的。就是，
但是我问过他们说房子很矮是说他们恐高。
嗯，那我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如实的描述一下那边感觉，其实就像十几年前的
中
国吧。中
国，我觉得十几年还要再往前一点点，
也不一定哈。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去过曼谷和芭提雅的、
哦、
其实那边像他们的那个首都啊，一些大的城市建筑也还可以，也还不错，但是整体来讲就是感觉还是相对落后一些。
对，
啊，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十年前你们家附近是什么样子，大概也就那样了。
嗯，但是有的地方也还好。
嗯，就是还好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不要对这方面抱有什么太大的期许哈。